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。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刘病已淡淡一笑，把孟觉送给他的房契递回给了孟觉。多谢孟兄美意呀，今天替我压了场子。孟觉瞟了一眼没有接。平君一直管我叫大哥，这是我对平君成婚的心意，你能送云歌镯子，我就不能送平君一份礼物吗？刘病已沉默地看着孟觉。
云歌半恼半羞，平君是刘病已的妻子，而自己是孟觉的什么人？这算是什么礼对礼？当日送镯子时，只有自己徐姐姐刘病已知道，孟觉是如何知道的？
哎，孟石头，你说什么呢？你送你的礼扯上我干嘛？大哥，你和徐姐姐都是孟石头的朋友，这个是孟石头的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反正啊，孟石头还没成婚呢，还有一个回礼等着呢，大哥占不了便宜的。
孟觉笑说，新郎官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呢，不用再送了，赶紧回去看新娘子吧。说完拖着云歌离开，走出老远之后，直到家门口却仍不见他松手。
云歌挣了几下都没有挣脱，本来心中就不痛快，强颜欢笑了一个晚上，现在脾气全被激起，低着头一口咬了下去，看他松不松手。云歌咬的力道不轻，可是孟觉却没有任何声息。云歌心中发寒，难道这个人不仅失去了味觉，连痛觉也失去了？于是抬头疑惑地看向他。
夜色漆黑，孟觉的眼眸却比夜色更加漆黑，像个深不见底的黑洞，吞噬着一切，卷着云歌也要坠进去了。云歌仓皇想逃，用力拽着自己的手，孟觉猛然地放开了他，云歌失力向后摔去。云歌赶忙后退，想稳住自己的身形，却忘记了身后就是门槛儿，一声惊叫未出口，就摔在了地上。
哎呦，孟石头！
云歌揉着发疼的屁股，怒火冲头。
孟觉是哭笑不得。哎呀，不放你吧，你生气；放了你，你也生气。云歌呀，你究竟想要什么呢？
孟觉这话说得颇有些意思。云歌气急反笑，站了起来，整理好衣裙，语声柔柔地说，孟觉，你又想要什么？一时好一时坏，一会儿远一会儿近，嘲笑他人前，可想过自己？
孟觉笑说，我想要的一直很清楚明白。云歌，如果舍不得你就去争啊，既然不肯争，就别在那儿顾影自怜。不过也许你从小到大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争取，任何东西都是有父母兄长捧到你眼前供你挑选的，不知道世间大多数人都要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啊。
云歌盯着孟觉疑惑地问，哎，孟石头，你在生气？生我的气？
孟觉愣了一下，笑着转身离去。因为你为了另一个人伤心我生气，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吧。生气是最不该有的情绪，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，只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和冷静。他以为这个情绪早已经被他从身上抹去了，可是这一刻他才意识到，他竟然真的生了气。
孟觉，你听着，首先人和东西不一样，其次我顾影自怜的原因你占了一半。
云歌说完话，砰的一声就甩上了门。
孟觉唇边的笑意未变，脚步只微微顿了一下，就沿着月色走下去，好似从容坚定地走在自己的路上。
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 大公子朝车外随意挥了挥手，探着脑袋说：
哎呀，就送到这里吧，多谢三位来送我呀，也多谢三位的款待，希望日后我能有机会光明正大的在长安招待三位啊。
云哥和许平君齐齐撇了撇嘴，哼，
谁是送你，谁想招待你了，是你自己脸皮厚。
大公子自小到大都是女人群中的贵客，第一次碰到不但不买他的账，还频频给他脸色看的女子，而且不碰则已，一碰就是两个。叹着气，一副很受打击的样子，缩回了马车。哎，你们呐，都被孟觉的皮囊骗了，这小子坏起来，我就是拍马也追不上。
许平君听了，又是不屑的嗤的一声耻笑。孟觉笑着向刘病已和许平君作揖行礼，
多谢二位盛情，长安一行能结识二位，孟觉所获颇丰啊，就此别过了，各自保重，下次我来长安我们再聚。
云哥指着自己的鼻子不满地问，
哎，我呢，你怎么光和他们道别呀？
孟觉笑看了他一眼，慢悠悠地说，我们之间的账要慢慢算。
云哥连忙瞟了眼刘病已和许平君，拽着孟觉的衣袖把孟觉拖到一边，低声说，
哎，我究竟欠了你多少钱，我早就糊涂了，这样吧，你先替我记着，我一定会勤快一些，再想些办法赚钱的。这两日啊，我正琢磨着和许姐姐合酿酒，她的酿酒方子结合我的酿酒方子，我们的酒应该很受欢迎。常叔说了，他负责卖酒，我们负责酿酒，收入呢我们四六分，正好我和许姐姐都缺钱，然后啊我就
云哥
啊。
孟觉打断了云哥的唠唠叨叨，
云哥抬头看向孟觉，孟觉却一言未说，只是默默地凝视着他。云哥只觉得他的目光像张网，无边无际地罩了下来，越收越紧，人在其间怎么都逃不开。
云哥忽然觉得脸热心跳，一下子就松开了孟觉的袖子，想要后退，孟觉呢却握住了他的肩膀，在云哥反应过来前已经在云哥额上印了一吻。你可会想我？
云哥觉得自己还没有明白孟觉说什么，他已经上了马，朝刘病已和许平君摇拱了拱手，打马而去。云哥整个人变成了石塑，呆呆地立在路口。
孟觉已经消失在视野中很久了，他方呆呆地伸手去轻轻碰了下孟觉吻过的地方，却又立即像被烫了一下缩回了手。
许平君被孟觉的大胆行事所震，发了半晌呆，方喃喃说，
哎呀呀，我还一直纳闷，孟大哥如此儒雅斯文，怎么会和大公子这么放荡随性的人是好友，哎呀，现在完全明白了。
刘病已唇边一直挂着无所谓的笑，漆黑的眼睛中似乎什么都有，又似乎什么都没有。
云哥和他视线相遇的时候，忽然不敢看他，立即低下头，快快地走了。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，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云哥，孟觉回长安了。
啊？什么？
刘病已说话前后根本不着边际，云哥反应了一会儿才接受刘病已话中的意思。
他回来了，怎么不来找我们？
大概有事情吧。我听兄弟说前几日看到他和另外人进了公主府。
前几日？
云哥撅了撅嘴，他似乎认识很多权贵呢，不知道做的生意究竟有多大。
刘病已犹豫着想说什么，但终只是笑了笑说，啊，我回去睡了，你也早点歇息吧。
云哥的好心情莫名的就低落起来，看着桌上的账，已经一点心情都没有了，草草收拾好东西就闷闷的上了床，躺在床上却是翻来覆去，一直到半夜都睡不着。
正烦闷间，忽听到外面几声短促的曲调，采薇。他立即坐了起来，几步跳到门口，拉开了门。月光下，孟觉一身青衣，长身玉立，正微笑着看着云歌，笑意淡静温暖，如清晨第一线阳光。云歌心中的烦躁一下子就消散了许多，两人隔门而望，好久都没有说一句话。
半晌过后，云歌挤了个笑出来，
孟石头，我已经存了些钱了，可以先还一部分给你。
你不高兴见我吗？
没有啊。
云哥，你知不知道你假笑的时候有多难看，看得我身上直冒凉意呀。
云哥低下了头，孟觉叫了好几声云哥，云哥都没有理会他。
几团毛茸茸的小白球在云哥的鼻子尖晃了晃，云哥不小心已经吸进了几缕小绒球，他打了几个喷嚏，一时间鼻涕直流，很是狼狈。
云哥忙尽量低着头，一面狂打喷嚏，一面找绢帕，在身上摸了半天，却都没有摸到。孟觉低声笑了起来，云哥气恼地想，这个人是故意捉弄我的，就一把拽过了孟觉的衣袖，捂着鼻子狠狠擤了把鼻涕，把自己收拾干净了，方才洋洋得意地抬起头。
孟觉几分郁闷地看看自己的衣袖，然后说，不生气了。
云哥板着脸问，
你摘那么多蒲公英干嘛？
孟觉笑着说，送你的，你送我地上星，我送你掌中雪嘛。
送给我，好捉弄我打喷嚏啊。
云哥指着自己的鼻尖，一脸跋扈，心中却已经荡起了暖意。
孟觉笑握住云哥的胳膊，就着墙边的青石块，两个人就翻坐到了屋顶上。孟觉递送给云哥一个蒲公英，说，玩过它吗？
云哥捏着蒲公英盯着看了好一会儿，
摘这么多蒲公英要跑不少路吧。
孟觉只是微笑地看着云哥，
哎，你已经回了长安好几日，为什么深更半夜的来找我？白天干嘛去了？前几日干嘛去了？
听了这话，孟觉的眉头不可察觉地皱了一下。是刘病已跟你说我已经到了长安吧？我在办一些事情，不想让人知道我认识你，就是今天晚上来看你，我都不能肯定是对还是不对。
会有危险吗？
你怕吗？
云哥只是笑着深吸了口气，将蒲公英凑到唇边，呼的一下，无数个洁白如雪的小飞絮就摇摇晃晃地飘进了风中，有的越飞越高，有的随着气流打着圈，有的姿态翩然地向大地坠去。
孟觉又递了一个给云哥，云哥再呼的一下吹出去，又是一簇簇雪般的飞絮荡入风中。随着云哥越吹越多，两人坐在屋顶居高临下的看下去，整个院子好像飘起了白雪。
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，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孟觉微笑着不答反问，哎，你的心意还没有变吗？
许平君用力点了下头，如果这世上还有他可以肯定的东西，那这就是唯一了。
哎，你不知道，我第一次见他时，因为在家里受了委屈，正躲在柴火堆后偷偷哭，他蹲在我身前问我，小妹妹，为什么哭啊？
他的笑容很温暖，好像真的是我哥哥，所以我就莫名其妙地对着一个第一次见的人一面哭一面说，哎，很多年了，他一直就在我身边，父亲醉倒在外面，他会帮我把父亲背回家，我娘骂了我，他会宽慰我，带我出去偷地瓜烤来吃。过年的时候，他知道我娘不会给我买东西，就会特意省了钱给我买绢花戴。家里的活实在干不过来的时候，他会早早帮我把柴砍好，把水缸注满。所以每次想到他，就不觉得苦了。我觉得不管再苦我都能撑过去，再大的委屈也不怕。你说我会变吗？
孟觉笑说，似乎不容易。
许平君长叹了口气，哎，母亲现在虽不逼我嫁了，可我总不能在家里待一辈子。
此时屋内忽然传来一阵笑声，许平君和孟觉都把视线投向屋内，不知道云哥和刘病已在说什么，两个人笑的是直不起腰来。
一盆子的碗筷洗了大半晌才洗了两三个，刘病已好似嫌云哥不帮忙进添乱，想轰云哥出来，云哥却耍赖不肯走，叽叽喳喳的连比带笑。刘病已又是气又是笑，顺手从灶台下摸了把灶灰抹到了云哥的脸上。许平君偷眼看向孟觉，却见孟觉依旧淡淡而笑，表情没有任何不悦。
一切收拾妥当之后，也到了睡觉的时间，孟觉说，我该回去了，顺路送云哥回屋。
云哥笑着嚷了起来，哎呀，就几步路还要送吗？许平君低着头没有说话。
刘病已起身道，几步路也是路啊，你们可是女孩子，孟觉送云哥，我送平君回去。四个人出了门，两人向左两人向右，
走到门口，孟觉却没有离去的意思，他不说走，云哥也不催他，两人默默相对而站。云哥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对着刘病已可以有说有笑，可是和孟觉在一起，他就觉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站了一会儿，孟觉递给云哥一样东西，云哥就着月光下，原来是一根簪子，很是朴素，只用了金和银，但打造上极费心力，两朵小花一金一银并蒂而舞，栩栩如生，此时月华在上流动，更透出一股缠绵来。
云哥看着浅浅而笑的孟觉，心扑通扑通的跳。有牡丹簪、芙蓉簪，却少有金银花簪，不过很别致，也很好看。哎，送我的？
难道这里还有别人吗？
云哥握着簪子立了一会儿，把簪子又递回给孟觉。
我不能要。
孟觉的眼睛内慢慢透出了冷芒，脸上的笑意却没有变化，声音也依旧温和如春风。为什么呢？
我反正我不能要。
朝廷判案也有个理由啊，我不想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受刑人，你总该告诉我为何判了我的罪呀。
云哥的心间仿佛有一根细细的绳子系着，孟觉每说一个字就一千一千的疼，云哥却没有办法回答他，只能沉默。
是为了刘病已吗？
你如何知道？
孟觉笑，有几丝淡淡的嘲笑。哎呀，你暗地里为他做了多少事情，我又不是没长眼睛，可我弄不懂你究竟想什么。说你有心吧，你却处处让着许平君，说你无心，你又这副样子。
云哥咬着唇不说话，孟觉凝视了会儿云哥，既没有接云哥手中的簪子，也不说离去，反倒理了理长袍，坐到了门槛上，拍了拍身侧余下的地方。
来，坐下来慢慢想，到天亮还有好几个时辰呢。
云哥站了会儿，就坐到了他旁边。想听个故事吗？
孟觉没有看他，只凝视着夜空说，夜还很长，而我很有耐心。
我很喜欢星星，我认识每一颗星星，他们就像我的朋友， 知道我的一切心事。我以前和你说过，我和刘病已很小的时候就认识，是小时候的朋友。其实我和他只见过一面，我送过他一只珍珠绣鞋，我们有盟约。可是也许当年太小，又只是一面之缘，他已经都忘记了。
当听到珍珠绣鞋定冤盟的时候，孟觉的眸子的颜色骤然变深了，好似黑暗的夜碎裂在他的眼睛当中。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肯亲口问他，也许是因为女孩家的矜持和失望，他都已经忘记我了，我却还……也许是因为徐姐姐，也许是他已经不是……你知道，病已大哥很好，可他不是我心中的样子。
那在你心中，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啊？
应该，他会知道我，就像……只是一种感觉，我说不清楚。我是有婚约的人，这簪子我不能收。
孟觉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爽快了接过了簪子。
云歌手中皱空，心中有一刹那的失落，没料到孟觉打量了他一瞬，就把簪子插到了他的发髻上。云歌愣愣地盯着孟觉，孟觉起身离去。
我要不是向你求亲，你又何必着急躲呢？你不想知道我究竟是什么人吗？明天带你去见一个长辈，不要紧张，只是喝茶。我做了些错事情，有点害怕见长辈，所以带个朋友去。叔叔见朋友在场，估计就不好说重话了。这根簪子嘛，就算做明天的谢礼吧，记得明天带上。话还没有说完，人就已经走远了。好了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云中歌呢，先为大家选播到这里。今天的长书短读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我是海涛，
我是笑兰，我们的明天节目当中再见吧。